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特别讲到怎么样来重拾我们自己的角色跟我们的价值。那因此呢，请大家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段的经文，在讲义上面我已经把这一段经文打出来了哈。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就看着荧幕，或者你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或作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这是以赛亚书第55章，也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通常很熟悉这段经文，都会提到说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的确，神的道路、神的意念跟我们人所想象的不一样，但是神的道路跟神的意念对于你、对于我、对于我们每一位属主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心意的。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特别在最后说到，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很重要的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换句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神在我们身上的意念跟道路，特别提到说，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意念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他要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命定。这些年间我们常常提到命定这两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非常的清楚看见这一个命定。而且这个命定是什么呢？这个命定是说，这个命定就是表明神在我们身上是有计划的，要我们去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有个命定，是要我们去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因此当我们讲到我们要重拾自己的角色与价值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表明了我们要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神要我们去成就的工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大概不是那么能够明白我的命定在哪里，神要我成就的工作是什么。但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当我们认识主了以后，我们就要去了解到神你在我身上的命定是什么，你要我成就的工作是什么。因此我们才会去经历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说的，在神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我们就看见会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就必然亨通。哈利路亚，因为神所出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阿们啊！那一起先对自己说一下，我是有命定的。每一个人啊，对自己说，我是有命定的。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哈。那么，因此，当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角色跟价值的时候，今天早上我要从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等一下其实有三个人物哈。我们要从两个人物的身上来看见，在他们生命当中，神在他们身上的命定，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一个角色所要打发、所成就的工作啊。那么，当然我今天要分享的，比方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卫，其实在前几次课程里面，我们已经好几个阶段的地方我们提到大卫。不过今天我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 大卫在他身上，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命定呼召所要成就的工作。那我们就要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一起要来看一下22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其实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这段的经文特别讲到大卫在什么地方呢？大卫逃到亚杜兰洞。那么到大卫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他是过一个逃亡的生活。那么因为被扫罗所追杀哈，那么所以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他就逃到这一个亚杜兰洞。这个亚杜兰洞呢里面呢大卫到了这个洞里面的时候，还有一些跟随他的人。这个跟随他的人呢有三种状况的人，在撒母耳记上22章里面让我们看见跟随他的人是什么人呢？跟随他的人是受窘迫的，是欠债的，是心里苦恼的。换句话说，跟随他的这些人是 distress 的人，是这个有负债的，还有心里苦恼，就是里面有 bitterness， 里面有苦毒的，有这种怨恨的人。所以你基本上看见大卫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跟随他的人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都是什么？都是窘迫的、负债的，还有心里有 bitterness， 有苦闷的，是这样子的人跟他在一起。那我就想到说，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居家隔离的这一年半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会感觉到说，我们好像都被关在家里面。那你看看我们的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线上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也看见说，我们好像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被困住了，我们在一个洞里面，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有窘迫的，有心情不好的，我们有在心里面有觉得很苦的，有 bitterness 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什么负债的。我想我们住在美国，不晓得其他地方怎么样，我们住在美国大部分的人都有债务，所谓债务，我们有信用卡的债务，我们有房子的债务，我们可能有人有车子的债务，或者还有其他的债务，所以我们也都是有债务的。那么因此呢，大卫在这个洞里面，跟随他的人也是跟他差不多状况，还有比他更差的。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这些跟随他在这个洞里面的人有多少呢？有400人。哇，这个亚杜兰洞真大呀，大到说什么，在这个洞里面有400个人他们这个吃住这个都跟他在一起的有400个人。然后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换句话说，大卫就在里面就领导他们啦，也做了他们的领袖，一共有400个人。那么大卫是一个很顾念自己家人的人。我们在前几次其实也有看见，大卫其实蛮顾念他的家人的。以前他有个妻子叫米甲，那他回家的时候就要为家里面来祝福。这米甲是他第一个妻子。那么这个米甲后来又被扫罗王给别人的时候，大卫等到大卫征战得胜回来的时候，他就什么，他说这个他用非利士人的羊换来的，所以他怎么样，他还是要把这个妻子要回来，这个米甲。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很顾念他的家人，他去那个这个迎接约柜回来的时候还要给他们家里面每一个人都给他们有预备这个饼要来祝福他们那然后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看见说，大卫当时他就跑去也去跟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的父母搬来住在你们那里。所以他顾念他的父母，他希望他的父母不要跟他一样这样子逃亡，所以他把他的父母就安顿在这个摩押王的那里。然后就提到这个大卫呢，还跟摩押王说，他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个我相信是在信心里面说的话， 也是大卫在当时里面他心中有一个向神的一个渴望，一个呼求啊，他就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哈利路亚。所以大卫呢，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在逃亡当中，他还是希望什么？神，我要来看神在我身上要为我怎样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今天觉得你的苦，你的处境非常的困难，甚至于你觉得你的家人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困难、哦、那么我们都需要来到神面前问一件事情，神啊，你要为我怎样行。我希望今天早上这一节经文也可以放在你的心里，在这一段时间，当我们提到我们要重拾自己的角色与价值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来到这一位知道我们道路，知道我们的意念，他在我们身上有命定的神面前来跟他祷告说，求你让我知道你要为我怎样行，来到神面前来呼求，哈利路亚。因为神因为大卫有这样子一个呼求的心啊，所以我们看见神也在这里做回答他的工作。那么大卫呢，圣经上说他在山寨住多少日子，他的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有多久。注意哦，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啊，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要看这个山寨了。山寨呢前几次我有跟弟兄姊妹讲到，就讲到说如果在我们里面的伤害我们不去面对，我们不去面对的时候，时间久了以后，你的伤害就在你的里面，就像一个营垒一样，就是所谓的 stronghold。 那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当大卫在山寨住多少日子，这个山寨也就是什么，就是他的 stronghold。 那因此大卫在这山寨有多少日子，他被捆绑有多少的日子。哦，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一直住在山寨里面呢？好，一直有这个 stronghold 呢。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这 stronghold 里面有这么久的一个日子里面，好，那么神因为大卫在那有个呼求，我要看看神要为我怎样行事，神的计划是什么。所以大卫有一个寻求神心意的时候，神就差派这个先知加德来跟大卫有一段的对话。我们就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先知加德就在这里对大卫说什么呢？不要住在山寨，不要住在你的 stronghold， 不要继续停留在你的坚固营垒里面，而且指出他一个方向，你要去犹大地。犹大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很多次我们提到犹大、哦、这个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不要住在，你不要在你的山寨，你不要在这个 stronghold 坚固营垒里面，你要去什么？你要去犹大，你要去赞美的地方。哈利路亚，大卫就顺服离开了山寨。那我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哦、这个呢就是亚杜兰洞，这是亚杜兰洞，这个洞里面非常的大，他们里面可以住400多个人。可是我们仔细想想，大卫在这个山寨里面，他可以做他们的领袖，他可以在这里带领这400个人，但是带来带去这400个人呢，都还是什么，都是在这个坚固营垒里面，都是没有出路，在这个山洞里面。他们在这个山洞里面，也许你可以在这山洞里面给这个山洞有一些的布置，你可以在这个山洞里面，我们大家在这里吃喝，我们在这里不能讲是什么玩乐，他们那个时候在山洞里，反正他们在这个山洞里 过日子也可以啊，外面有敌人追杀，可是这个地方还没有被仇敌看见，或者说还没有找到他们。所以呢，记不记得大卫其实在这个山寨里面有一次那个扫罗还来这个里面上厕所，结果怎么样呢？大卫还割了他的衣襟，扫罗都不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山寨有多大。那他们就在这个 stronghold 里面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弟兄姊妹，神不愿意大卫一直在他的洞穴里面，不愿意他一直在这个坚固的营垒里面。神要他怎么样？要离开他的山寨。哈利路亚，神要他离开他的山寨。那我们就想到说，今天你我们要离开山寨，神给大卫说你要到犹大地区，我们看见犹大是赞美的意思。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你要找回你自己的角色价值，就是不要持续的停留在你的山洞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前几次上课我们讲到很多我们过去的伤害，其实每一次提到这些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伤害里面走出来。那我们已经提过很多，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看见我们能够从我们的 stronghold 里面走出来。从我们这 stronghold 里面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宣告赞美，宣告赞美。所以诗篇42篇第五节说，我们需要学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你不要让你的环境，让你的心情来控制你。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要对我的心说什么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是不是大卫在洞里面跟随他的人 distress 忧闷烦躁，这个 bitterness 啊，还有债务啊。那这里说到我们应当来仰望神，因为神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称赞他，因为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其实原文里面意思是什么？他是我脸上的帮助，是我的神。所以我们要来对我的心说，我要来赞美神，神，我要来仰望神。所以我常常祷告里面说，如果我们总是低头，我们就会看难处。可是你一抬头仰望神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是我们的笑脸，他是我脸上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对我的心来说话，要对我的心说，你要来仰望神啊，你要来赞美神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宣告这个赞美。然后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 shout 就是呼喊。圣经上常常说呼喊，我们要呼喊耶和华，我们要呼喊。其实呼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shout， 就是叫，就是喊声。所以我们看见诗篇里面也给我们有这两节的经文，特别的有意思啊。他说，万民啊，你们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 shout。呼喊就是 shout， 要大声啊，大声或者用叫的，都要什么？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夸胜就是你声音要大，你的声音要有气魄，你的声音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 shouting， 哈利路亚。然后呢，诗篇这里也告诉我们，他说神上升啊，有什么？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换句话说，我们当时祷告的时候，神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是 shouting， 有这个 shouting 的声音。哈利路亚。上个礼拜吧，我在一个小组里面分享，那天我特别跟他们分享说要常常喜乐。我就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环境，我们好像就是没办法喜乐啊。那我就很诚实说，有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喜乐啊，事情太多太烦，什么时候好像也没办法来喜乐。但是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shout， 我就是大声。所以我就大声的在家里面，大声的我一个人的时候，大声的在家里面，在车子上啊，我就大声的 shouting， 在神的面前就说，大声的就说一句，主啊，感谢神。这是最短的祷告，但是非常有效的祷告啊。或者我就在车子上面，我就在那里说哈利路亚，我就大声的 shouting。 你知道，感谢赞美神，你不但你在大声的赞美，在大声的呼喊的时候，你里面的那种 愁苦啊，那些你就发现你就被抒发出来了啊。如果你大声的在那里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里面，你的灵里面就活过来了。所以呢，那些愁苦的、烦闷的啊、忧愁的，就可以呼出去了。你呼求赞美神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那么圣经上民数记有一段经文的记载特别的有意思啊，民数记第23章，民数记第23章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啊，其实当时呢，这一个有一个王哈，他去找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其实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异教里面的先知，这个人叫做巴兰啊。他本来要找这个巴兰呢去咒诅这个以色列的，就没想到这个巴兰呢啊，他反而啊去到那个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呢，看见他们当中的状况的时候，他就做了一首诗歌了啊。他这个诗歌里面完全没有讲到咒诅的事情，这首诗歌里面他讲什么？他说：“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换句话说，这是神的定义，神他只是奉神的命要来祝福，而且神曾经祝福这件事情是我不能够翻转的。哈利路亚！神在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在他们那个好像四周围都是仇敌啊，神怎么在他们身上是有命定的心意，这件事情是不能翻转的。哈利路亚！神在他子民的身上的心意不能翻转的啊，所以呢，这个巴兰在那里，反而在那里说，我不能翻转，为什么？我不能咒诅，为什么？他说，因为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啊。然后他下面说什么呢？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巴兰，这一个异教的先知，本来要去咒诅，但是不能咒诅了，他只能祝福了。他说这件事情不能翻转，因为神在他们中间。特别提到什么？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在那里欢呼，他们在那里 shouting， 他们在那里赞美。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咒诅，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看见神说有喊声相送，神上升有喊声相送，神在我们的当中啊。因此呢，每一次的赞美、消停、呼喊啊，这是大有帮助的。那么我们感谢主啊，当大卫在这个洞里面，从这个洞里面出来，愿意到犹大地去的时候，愿意去赞美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经历什么？以前他是在这些有 distress 的人当中，有这些受苦的人当中，有这些负债的人当中做他们的头目。可是呢，当他从这个洞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啊，我们看见这一个大卫呢，反而怎么样呢？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翻转，让我们看见有一个集体的恩膏在他们的当中。这个集体的恩膏是什么呢？就是原来的那400个人，跟他一起在洞穴里面的400人，反而怎么样呢？我们反而看见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那撒母耳记上30章9-10节里面特别提到，其实这400人变成什么？变成600人嘞。他出来以后，在洞里400人，出来以后，后来变成600人了。那么这600人跟大卫到比索西那个时候，因为大卫听到他的那个两个妻子还有 被抢了，所以大卫要什么？要去追赶，要把他的妻子儿女把他追回来。那么所以呢，他们有600人跟随他的时候，从400人变成600人。但是呢，要追赶的时候，有些人啊，很疲乏很累，他说啊，那你们先留在这里哈。所以他带着400个人去追赶。这400个人呢，都是什么？被称为是大能的勇士。为什么我们知道这400人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历代志上。好，历代志上第这个12章，其实历代志上12章的时候都在那里说到大能的勇士，哪一些人是大能的勇士，哪一些人他们的名字什么事件哈，他们得到他们是被称为是大能的勇士。那我们就看一下历代志上12章的第22节到23节，也特别讲到这个在洗格拉的地方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什么成了大军，哈利路亚，如神的军队一样，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哈利路亚。其实大卫在年轻的时候，神已经高抹他了，就已经要他什么是要做王的，是要接替扫罗做王的。可是从他少年人的时候到他真正现在要做王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有经历过什么？跟哥利亚的打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他把这个哥利亚打败了，那么很多人在那里称赞，特别是妇女们在那里称赞大卫，所以扫罗就嫉妒他，因此这个大卫就一直在那里过一个什么逃亡的生活。但是感谢主，大卫神要他说你不要住在山寨里面，你要从这山寨里面出来。当他愿意出他的山寨的时候，我们看见出来的时候400人变为600人，而且其中的有400人在圣经上说这些都是什么大能的勇士，哈利路亚。所以这变成一个集体的恩膏，重新的大卫天天都有人来帮助他，400人变600人，后来变1000000人，最后他们来到大卫的面前说什么？找希伯伦来见大卫的时候说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就好像我们以赛亚书里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神的话语绝不突然的返回，要在他所打发的事情上，他所命定的事情上面能够怎么样，能够亨通，哈利路亚。所以大卫这个做王的这个位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是怎么样呢？这个王位就真的归在大卫的身上了，他在这里能够带领以色列人。那大卫做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心意跟命定。虽然大卫在过程里面有一些的失败，有一些的软弱，他的软弱失败上次我们特别提到那个拔示巴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讲到说大卫是什么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就睡了。大卫在神的眼中真的是一个既讨神喜悦又公义又正直的人，他就是有那个好像我们看了拔示巴的那一点软弱，可是大卫什么他也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所以我们看见他可以重新的拾回了神在他身上命定与那个责任与那个使命，哈利路亚。大卫的这一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赞美，离开他的山洞要到赞美地区。好，那我们在思想，我没有放在讲义上，可是我想我还是想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个山洞的故事。那么夏季主日学我会教列王记中的先知与医治。那所以这一个先知呢就是以利亚。到以利亚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哈？以利亚在那里跟巴利、跟耶洗别的那些术士那些在山上，在加密山上的时候，有以利亚在那边祷告。以利亚跟神祷告的时候，本来是巴掌大的云哈，7次他在那里说：“你们去看，你们去看。”后来怎么就下雨？那么在 那一次里面真的是可以说是得胜了哈。但是他一听到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马上心里就软弱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别人的话语都会让我们觉得软弱。软弱的时候就想什么？就想逃啊！哈，软弱的时候有人追杀的时候就想逃啊。大卫要逃扫罗，以利亚要逃耶洗别的追杀。那么，所以呢，当他逃的时候，很清楚，我们看到列王记上十九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亚后来也逃到什么何烈山上的一个洞里面，他在那个洞里面，可是你知道他在那个洞穴里面的时候，就好像大卫那个时候在这个亚杜兰洞，以利亚就在那个洞穴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以利亚在那里，他甚至于还在那里跟神求死，他在那个洞穴的时候，没想到神就对他说话。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九节，或者下一季主日学我们也会提到，那就到那个在那个洞里面的时候，神就在那里问以利亚一件事情，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哦，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哎呀，这个我好像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但是我现在很孤单，我去征战没有人帮助，他就在那里跟神发怨言，就没想到神就跟他说，十九章第一十一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神就对他，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出来，你出来，从你的洞穴里出来，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神要他出来，你不要停留在你的洞穴里面，你要出来，你要到山上，换句话说，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个以利亚在山洞里面，他，所以我们常常说那个山洞讲到火候有微小的声音，神的声音就对他说，你到山上来，神就对他说话。你知道神对他的说话真是再一次让这以利亚这个先知回到他的角色跟他的价值。你知道神对他什么？他本来是一个，是以利亚这先知多伟大，他可以三年祷告不下雨，天就不下雨，他祷告那个说神要降下火来烧灭在祭坛上那些祭物，那些巴利的先知啊，哎呀，用怎么祷告雨不下来，又用刀子砍自己啊！那么有这么多人都没有，可是以利亚他在那里一个人的祷告，神就成就这么大事情。可是他现在躲在洞里，因为什么？有人要追杀他，他害怕，他软弱，他躲在那个洞里面。可是神跟他说：“你不要在你的洞里，弟兄姊妹，神今天也要对你说，不要在你的洞里。”不要在你的庄后里面，你要出来，你要出来，出来去哪里呢？大卫到站你的地方，你要去哪里呢？神，我相信要对你说，你要出来，其实就是我们要来面对神。大卫当时的心意说，我要看神要为我怎样行啊！今天神也要愿意你我从山洞里出来，到他的面前来，神要把他的心意告诉你。所以这一次当以利亚从山洞里出来的时候，神给他的托付跟使命，这一个先知的托付跟使命在他身上，神给他三件事情要他去成就啊。三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想说，这么软弱，神还会用我吗？我要告诉你，神要你怎么样重新拾回你的角色跟价值，因为这是神认识你，神在你身上的命定。如果你还没有成就，神要你能够成就，神还要来帮助你。所以呢，这个时候的以利亚，神叫他从这山洞里出来的时候，我好喜欢这节神的这句话，十九章十五节，神说：“你回去，你回去，回去什么？回去做你先知的职分。你回去。”你回去，你回去，要在你神给你的那个位分上，重新的来拾起神在你身上的责任。神给他三个责任：第一个，要他去高哈薛做亚兰王；第二件事情，神要他去高耶户做以色列王； 都是王哦，啊，一个亚兰王，一个以色列王。虽然这两个王都很坏，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啊，叫他回去，为什么要去高这两个这么坏的人做王呢？啊，那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件事情，但我跟你说，神要他回去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哈薛高哈薛，一个是要高耶户做王。第三个，你要去高以利沙做先知，好，以利沙做先知。你看神还是怎么样，要在打发他的事情上，好，神要他去成就，要他去完成，这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命定，这一个先知的命定在他身上。哈利路亚。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人物，圣经上刚刚一个旧约，两个旧约，我们先看一个新约的人物，就是彼得，好。彼得，我上次也提到，我很喜欢彼得，因为我觉得彼得非常性情中人，这个人很诚实啊。在彼得身上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彼得的身上，啊，神怎么样帮助他重拾他自己的角色跟他的价值。那我们就想到彼得，其实彼得这个人呢，啊，很有意思，他常常都是在12个门徒当中，啊，抢着说话的人，抢着有表现的人，啊，抢着做他们的领袖，也是一个很护主的人，啊，护主的人。就好像主耶稣从克西马尼园出来的时候，当时犹大，用一个记号跟耶稣亲嘴，那这些兵丁就来抓耶稣，哇，抓那个彼得在旁边看了，实在气不过，一把刀子拿出来，就把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就割下来。就主耶稣还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医治，把那耳朵贴上，哈，还要对彼得说什么“收刀入鞘吧”，哈。那么在这样子一个情况的时候，哇，那个彼得在那个时候非常的，他也对自己很有自信，所以耶稣就对他说：“哈，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你。”主耶稣就跟他说，彼得还在那里说下大话，我会跟你同死啊，别人都要远离你，我总不会，耶稣就跟他说什么，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耶稣对彼得说，并且呢，主耶稣还对彼得说，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呢，你起来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你看到没有？这也就是神在彼得的身上，在那一刹那的时候，神在他的身上是有心意。神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哎，知道他会软弱，会跌倒，哎，但是神没有说，你三次不认我，你跌倒以后，我就不再使用你了。不是，因为神说什么？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你还要去兼顾其他的弟兄。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三次不认主，其实在他侍奉的过程里面，这个三次不认主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痛，或者是说他非常大的一个失败。那我还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为什么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呢？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我们看看路加福音22章第54节，在这里说到一句话，他说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刚才在那边讲话，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我都可以与你一同死。可是主耶稣真正被抓的时候，彼得心中害怕，他怎么样？远远的跟着，远远的跟着。弟兄姊妹，这一点是我常常要提醒自己的。你知道彼得跟约翰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是贴近耶稣的胸膛，这个约翰贴近耶稣的胸膛，他知道耶稣的心在哪里，他贴住耶稣的胸膛。所以其实在十字架下面，最后主耶稣钉十字架，门徒都跑了，只有谁还在十字架底下呢？就是约翰，因为他是紧紧的跟着耶稣，他靠近耶稣的胸怀。可是我们看见彼得远远的跟着。弟兄姊妹，若是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去面对，我们会因为我过去的软弱，我过去的伤害， 我过去的罪孽，现在的罪，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跟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远远跟着耶稣的人。虽然我信主，可是我没有跟神很靠近，我中间什么？我中间有很多的空间，这个空间就变成你让仇敌有机会控告你，有机会有谎言，有机会在中间来放下那个仇敌的话语。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不要成为一个远远跟着主的人，我要紧紧的跟随。因此呢，这个彼得就在远远的跟着的时候，你就看见一次一次的，三次的，他在那里否认主，否认主。所以呢，到最后一次，别人说，说，哎，我明明看见你，你是跟耶稣的，他居然在那里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历史鸡叫了死，鸡就叫了，所以三次不认主。然后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鸡叫你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哭了。你知道这个时候鸡叫的时候，彼得想起耶稣的话，他就去哭了，因为他后悔，他心里面难过，他就哭了。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在彼得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他觉得他被等于就是说他背叛了主。可是呢，我们思想一下这个主复活了以后，其实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你还要去兼顾你的弟兄。但是耶稣非常知道彼得的心，耶稣知道彼得怎么样哭了，耶稣知道彼得心里面的伤痛，他已经觉得没有面子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可以重新的再来服侍。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你看主耶稣纪念彼得，主耶稣就对那个耶稣复活以后的妇女们，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告诉，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还有什么彼得，告诉他的门徒还有彼得，说那个天使对那两个妇女啊，说你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什么呢？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先前所告诉你们的。这么多门徒，可是特别提到谁的名字？特别提到彼得，因为神知道彼得的状况。那接下去我们就看约翰福音21章这里，提比里亚海主复活后第三次的显现，第三次的显现，这一次的显现真是很特别啊！主耶稣在提比里亚海，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讲到，耶稣向他们显现。那么在这个海的地方呢，哈，耶稣已经复活啦，这已经是第三次向他们显现。好，那主耶稣呢，这一次在显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些门徒是哪一些门徒呢？特别第一个就提到西门彼得、低图马的多马。好，你知道圣经上记他们名字太有意思，彼得三次不认主，多马是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们跟他在一起，多马还在那里说什么，我要一定用我的指头啊去探了他的胸膛跟他的手，我才相信耶稣复活。所以耶稣多马是一个什么没有信心的人，信心很小的人，他说他不相信，他说我如果没有 手指头没有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是这样子一个人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提比里亚海上面，有西门彼得，有多马，还有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这些人他们都在海边，这些人也是原来就是渔夫，所以他们可以说重操旧业，要去打鱼，去打鱼。那么打鱼，我相信这个时候彼得还是他们的领袖，还是，但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软弱， 每一个人都觉得他们以前跟过的耶稣，他们现在很茫然，他们前面的道路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样行，所以重操旧业去做他们熟悉的，就去打鱼。但是打鱼的时候呢，去打鱼的时候呢，那个一夜都没有打着，天降天快要亮的时候，这里提到耶稣站在岸上，耶稣站在岸上，可是门徒不知道那是耶稣。耶稣站在岸上看了他们多久，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耶稣站在岸上，换句话说，主耶稣看见他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说任何的，主耶稣只在那里对他们说，哎，小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还没发现呢，是耶稣。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就他们把这个网一放下去，没有想到鱼特别的多。这个时候彼得忽然发现，原来对他们说话的是耶稣，是主。彼得太可爱了，立刻怎么样呢？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穿上了衣服，跳到海里面去。那跳到海里面，因为他觉得什么？觉得羞愧，有觉得羞愧，跳到海里面去。结果呢，没有一个人敢问、敢说，因为都知道那是主。每个人都有一个羞愧的一个心在他们的里面。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只对他们说：“把鱼拿来，把你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就他们数了一数，那个鱼有多少呢？有153条鱼。你知道我很喜欢圣经上提到，他不但是153条鱼，圣经上特别说到大鱼，那网所网的是大鱼。哈利路亚，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是大的。耶稣知道他们的辛苦劳苦，知道他们内心的这个软弱，然后还叫他们来吃饭。他没有一个人敢问耶稣是谁，因为都知道是主。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你看主耶稣为他们预备早餐，这个神迹是153条大鱼，主耶稣都是主动的关怀他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在想，我们今天有时说啊，我们要讲到医治啦，心理学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圣经就是最好的医治。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说 biblical healing， 我们要看圣经上怎么样来教导医治。我跟你说，你读，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从里面学到很多功课。这一次这个耶稣跟彼得，我特别讲这是主耶稣对彼得的医治，我相信这个医治今天也要帮助你跟我。主就呼叫他们一起要吃饭的时候，耶稣特别对彼得说话。所以呢，主耶稣就呼叫这个彼得，呼叫这个彼得呢，就对彼得说，对彼得说什么呢？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我们来看一下，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这里，他特别给我们有一个小字，上面说到，在马太福音16跟17章里面是称约拿的儿子西门。那我们就看一下马太福音，那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的第16章17章里面，那么16章跟17章里面对彼得称呼是什么呢？称呼说我们特别看马太福音16章的17节，16章的17节，那个时候耶稣在那里问门徒们说，别人说我是谁啊？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接下去16章17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上，这个很多年，也不能说很多年前，就上一次、那一次主耶稣对彼得，当他认出来耶稣，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西门巴约拿。弟兄姊妹，你知道彼得的名字、叫西门，后来耶稣也给他改名叫做什么基法、或者说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为什么会说巴约拿呢？巴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巴、犹太就是儿子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对彼得说，西门约拿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去试探耶稣，请耶希望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结果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这是一个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要显给你们看。除了约拿的神迹，约拿预表了什么？约拿的神迹预表了耶稣死里复活。所以当彼得在那里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约拿的儿子、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就跟彼得说，西门巴约拿，西门巴约拿。然后接下去耶稣就问跟彼得说了三次，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每一次都跟彼得说什么，你要喂养我的羊，或者说你要牧养我的羊，还有特别讲到什么喂养牧养我的小羊。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都讲到用这个三句的问话来讲什么阿嘎贝的爱啊等等等等，要好像耶稣在这里要试验一下彼得到底爱主有多深。好，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我今天是从一个医治的角度看这段经文，我感受到耶稣要对彼得做医治的工作，医治他在里面的创伤，要重新的帮助彼得、不再去重操他、人生里面的旧业。神要彼得重新挑起、那一个当时彼得跟随耶稣时候的那个心智、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三次问彼得，我真的觉得是三次问彼得是要带给他帮助，他让他想起这个你看都是三次不认主，耶稣今天三次问他，不是要让他来羞愧的，而是要来什么，来医治他的。一次一次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你知道主耶稣就是要恢复这个彼得，问他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主耶稣仍然愿意把这个恩典，把这个托付交给他，所以三次给他有这个托付。好，那我们再看为什么耶稣称他是西门巴约拿，好像就把他带回到上一次彼得啊，上一次耶稣称他是约拿儿子巴约拿的时候，是彼得认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那我们来看耶稣其实在彼得的生命里面对他有三次的呼召，有三次的呼召。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三次的呼召呢，主对他的呼召现在跟将来是什么。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都知道刚才这一段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之后呢，主耶稣就跟彼得说，就跟彼得说什么呢，就跟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可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的地方去。其实主耶稣把将来彼得会为主殉道的事情也告诉他。说了这话， 耶稣就对彼得说，说什么呢？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那门徒，就是主耶稣所爱的约翰，那个贴近耶稣胸膛的门徒，看着那个门徒跟着，所以呢，这一个耶稣就说，那这个人将来如何啊？主说，那个人将来如何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跟从我吧。你知道在这个提比里亚海上，其实主耶稣要恢复彼得，让他知道是什么，你是要来跟从我，你是要来跟从我。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让耶稣在彼得身上要做这样子的功课，你跟从我吧。接下去我们就想到，我刚刚说主耶稣对彼得的呼召，现在跟将来在提比里亚海，就是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即使你以后年老了，你要为主殉道，你还是什么，你跟从我吧，你不要管环境怎么样，旁边人怎么说，你跟从我吧。好，那我们看主耶稣把彼得带回到西门巴约拿，我相信彼得在那时候就想起以前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呼召，耶稣要让帮助彼得从这样子一个呼召里面去纪念，去重新承接这个角色。第一次主耶稣看见彼得的时候，那还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个时候耶稣看见彼得的时候就对彼得说什么，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基法的意思就是磐石。好，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看见，那个时候看见彼得的时候，看见这个西门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叫做基法。换句话说，主耶稣就已经看见彼得未来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呢，在彼得的身上，耶稣就要在他身上塑造他成为一个磐石，看见彼得以后是一个磐石。哈利路亚！你看神在彼得身上多么奇妙，多么奇妙！以前彼得是摇摇摆摆，是芦苇，可是现在是什么？你要叫做基法，你要彼得。那个时候彼得第一眼就看见他的未来了，哈利路亚！就把他过未来的状况显明。那我们看到第二次加利利海边的呼召，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那个时候有四个人，呼召四个人，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什么，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主。那是第二次耶稣在加利利海对彼得呼召。第三次的呼召就是主耶稣对他们说，我们要把船开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一次也是，哎呀，怎么打鱼呀？整夜劳力也打不着什么。但是他们真的按照主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就什么，网也是网险些破了，也是网了这么多的鱼。那一次也是彼得就跳到海里面去，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耶稣却对彼得说什么呢？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靠拢，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神在彼得的身上就是一个命定，就是一个心意，要他来跟从主，要他能够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一样的一个事工。哈利路亚！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彼得最后在彼得前后书的时候，这一次耶稣在提比里亚海上对彼得所说的话语，我们看见彼得后来跟门徒们，他们就怎么样？后来就没有再去打鱼了。后来怎么？真的是走一条跟从主的道路，跟主到山上，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这些门徒跟着。听见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说，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领受父所应许你们的，就是要得着能力，要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然后他们来领受了这一个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因此，彼得后来 就一直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所以我很喜欢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相信当彼得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这是他亲身的经历，蒙召原是为此，蒙召这一个命定是在主的里面，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彼得，真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他的身上啊，再一次看见他的价值，看见他的角色，看见他是要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的状况怎样呢？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也很可能会碰到一些难处，或者有时我们觉得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我不想再起来服事。其实不是不想，是不敢，觉得自己太懦弱了，或者觉得自己得罪了神，得罪了，也许得罪了弟兄姐妹吧。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会有很多出于自己感觉到不足不配啊，就像当年那个彼得，主复活了，他还去打鱼，因为他不觉得他可以继续的去兼顾其他的弟兄，他想到的就是我三次不认主，我的失败，我的软弱。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在彼得身上，从第一眼见他，一直到提比里亚海，耶稣记得在彼得身上的每一次的呼召跟工作，主耶稣帮助彼得要重新思想，回到那个起初的呼召，那一个彼得基法，你要成为磐石，那一个得人要如得鱼一样，那一个不要害怕，你要得人了。虽然你觉得中间的过程里面有失败，有不认主，可是神重新呼召他，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今天神也愿意你我可以重拾自己的角色与价值，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下我自己的天赋才干，我的恩赐到底在哪里。彼得以前打鱼，可是神说你要得鱼如得人一样，换句话说，他的职业、他的恩赐、他的才干是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来用的。大卫躲在山洞里面，躲在他的 cave 里面，躲在他的 stronghold 里面，躲在他那一个被人追杀、被环境所追杀的情况里面。可是神跟他说什么？你要出来到赞美地去，你要离开你的洞穴。今天我们不要躲在那一个我的洞穴里面。好，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有呼召的。以利亚躲到洞穴里面，可是他原来是什么？是做先知的。哈利路亚。所以神怎么样？要我们可以重新的要塑造我们，要我们可以起来。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一下我们的天赋、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是什么，然后看看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愿意在爱的里面去顺服、去跟从。最后我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我自己从小呢，我有几个兴趣。那我的兴趣是什么呢？一个跟我与生所俱来的，我觉得我声音很好听，所以呢，我小时候就很想做一个播音员。后来想，如果播音员做不到，那我去做一个电话接线生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可以传达出去。那么可是呢，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里有个愿望。或者是说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呼召，只是我在那时并不是那么清楚啊。可是我的那个呼召或者我的愿望是什么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个师母了，我很多次都分享过，我就很想做一个师母。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成为师母以后呢，我就跟我以前所想要的，比方说我想做播音员，我想这个做电话接线生，我就觉得不可能了，绝缘了。那第二个，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的就是舞蹈啊，那我很喜欢舞蹈。那么后来我就想，如果要做师母，怎么可能 那个跟舞蹈能够结缘呢，所以我也觉得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哈。那第三个哈，那我的小时候我还蛮喜欢写写东西、写写文章的。那大概这些都是，这是在我的小时候。那后来我真的成为一个师母以后，哈，那我记得我很快提到有我成为一个师母以后，那么我就很。当然就在教会里很多的服侍啊，等等哈。那我可是这些恩赐什么才干，我从来也没有再想过。那么，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特会，神就透过一个先知呢把我叫起来哈。那我其实那一次不是他把我叫起来，他是把我先生叫起来。他就跟我先生说哈，说你将来有一天你的脚踪哈会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神要恩高你哈，你会让很多人那个会带来复兴等等。那我觉得那天他跟我的先生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呢，哎呀，我就很高兴。但是呢，一想就有点像彼得一样，那人怎么样？跟那个，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哇，那我怎么都没有讲到我哈，都是只讲到我的先生。所以那天我就跟神呼求祷告。后来呢，到晚上啊，我又在那个会场的门口碰到那位先知，我就跟他说：“请你为我祷告。”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没有几秒钟以后，他就跟我说：“哈，他说啊，有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啊。”我当时就觉得好丢脸了哈。我想听听看他有对我说什么话。他跟我说：“有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哦，那天真想找个地洞钻起来哈。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不敢说有这种什么先知性的聚会的时候去。找先知为我祷告，问问他看你在我身上有什么什么，就是神有什么心意，以后我不再做这件事情了。弟兄姊妹，我顺便也说哈，你去问先知，说不定先知有一天也跟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哈。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结果呢，没有想到。后来我们又请了那个先知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服侍的时候，那一次呢，我就选择坐在一个最后面最角落一个位置，因为我想上次他说没有就是没有，就他就在那边叫人起来讲，忽然他一个手就往最后一排一指，就指到我，他就跟我说 you，那他说叫我起来，我就从后面走到前面哈，那我一面走呢，我就听到那个先知在跟所有的人说哈，上一次这位姐妹啊，到我的面前来问我说哈，你有什么 any prophecy for me？我跟她说没有就是没有哦，我当时觉得好丢脸哦，上次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一次你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讲，我真的觉得好丢脸。但是她说，可是今天我有神的 prophecy 要给你，哇，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就走到前面去，就没想到一走到前面的时候，她为我祷告，其中有一段这样子讲哈，她说哈。他说：“神要我告诉你，你在神的国中要做一个 decorator。”我一听见这个 decorator，心里就很不舒服啊！我觉得 decorator 就是做装饰，就是觉得是一个哎，好像装饰者一样哈，就觉得好像很表面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这个先知他对我说：“他说你知道，在一个神的国度当中，需要有 decorator，比方说就要用你的。”你的艺术啊，来服侍，就好像你的舞蹈啊，就好像是你的就是演戏 drama 哈，这些来服侍主。你知道，在当他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喜欢的舞蹈，我喜欢的 drama 哈，我的声音，我就好像那个以前的这个在我身上。有的一些的一点的才干或者恩赐，就在那一刹那，好像那个种子发芽一样。我感谢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如今哈，我就发现神给我的呼召，在师母的这一个位份上，是可以用声音，是可以用舞蹈，是可以用这一个drama 演戏哈，这个戏剧。来什么？来服侍神的，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我曾经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带领小朋友演戏，哈，还演了刚才大卫的那个在山寨里面那个， 小朋友演戏，我也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让小朋友来这个用舞蹈来敬拜赞美。那我现在也感谢主，我现在声音，那我就发现说，哎，这个也有广播电台的一些的服事啊。那我也很感谢主，小时候我也喜欢写写文章哈，那现在也出了五本书。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是有命定跟呼召的，阿们。这个命定跟呼召是跟神与生你所俱来，神在你身上的恩赐才干跟如今的服事可以连结在一起的。感谢赞美神。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在爱的里面去顺服，去跟从神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们可以重拾自己的角色跟价值。弟兄姊妹，鼓励你，你今天回去，你今天就要开始再一次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问问神，你在我身上啊，我要来看看神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什么样子的心意。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年纪大了，那个可能好像太晚了，永远不要嫌晚。上次我有提到有一个这个我很欣赏，我一直在学习的一个汉特夫妇，64岁信主，68岁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医治服事里面，一直到90几岁过世。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很年纪很大的一个李牧师哈，他现在也是被主接去，他也是在60几岁的时候蒙召出来成为传道人。所以永远不要嫌太晚，神仍然可以使用你，但是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一下，看看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感谢赞美神，求主今天早上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找到自己的角色跟价值，特别在服事上面，不要因为以前有过去你什么地方软弱，你什么地方失败，你就觉得现在神不会再呼召我了，现在神不会再使用我了或许你以前曾经做过小组长，结果你现在不做了，也那个哇，你就在那边做什么退休小组长啊？那我跟你说，也许神要你重新的起来，能够承接这一个职位。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来到神面前，或许神要你转变一个方向。你是不是你这么多年你已经忘记你小时候，或忘记你以前你的兴趣你的才干。但是我上次也说，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啊，她到了退休年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喜欢什么呢？你以前呢？他喜欢画画，感谢主，他现在也用他的笔他的画画来荣耀神。所以有很多的方式，神在我们身上，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命定，在他打发你要成就的事上绝不突然的返回，神的话语一出不突然返回，他也愿意你凡事亨通，站在你的位分上面。因此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给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才干，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兴趣，主啊，都表明你愿意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你所命定我们的工作，你所命定我们要成就的事情。主啊，我今天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重新的里面那个想要服侍你的心，我们愿意被你所使用的心，在我们的里面重新可以活过来。主啊，不要让仇敌欺骗我们，不要让仇敌控告我们，不要有仇敌的谎言在我们的里面，以为我们做不到了，以为我们不能做了。主啊，求主你今天重新恢复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主，不要让我们像彼得以前成为一个远远跟着你的人。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约翰一样可以紧紧的来跟随你，来贴近你的胸怀。主啊，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询问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像大卫的生命里面，他被很多的环境被欠债的主啊，被这一个苦闷主啊，被心里面的忧闷所抓住的，主啊，求主你 帮助我的弟兄姊妹，我要下定决心，我要离开我的山寨，我要离开我的 stronghold， 我要来赞美，我要来赞美主，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每一次赞美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的灵可以活了，主你就让我们里面的那种无助，让我们里面的苦闷都可以被倾吐出来。主让我们赞美的时候，哈利路亚，主你的灵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心中有力量。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看见你就是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主啊，我也求主你祝福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像以利亚一样，主啊，在各样的那种环境里面，觉得好像已经不想活了，但是主让我们不要躲在我们的洞穴里面。主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要我们出来哦，与你来相遇。主你要重新再一次在我们身上来恢复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我也求主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像彼得一样被自己的失败所抓住。今天主啊，我们要从我们的失败的营垒里面也要出来，我们要从我们那种忧伤，那种后悔，那种好像觉得我不再有价值的那个洞穴里面要出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来面对你，我们要走一条跟随你的道路。主，我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真是主啊，让我们不永不放弃，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没有放弃塑造，你在我们身上没有放弃要打发我们的事情上要来成就。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是有命定的，主你没有放弃在我们身上的命定，也让我们不要自己放弃。谢谢主，求主你大大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